上次已经说到了这个散乱心和镖局心的，就是各自不同的特征。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呢，继续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要将这个随烦恼的这个总的意思做一点总结。那么这个地方下面就开始又问了，前云随烦恼分位差别等流性故者，亦现此耳。那就是说了，这前面呢是说到了这个随烦恼是烦恼的，也就是说根本烦恼的分位差别或者是等流性等等。那具体说只是哪些呢？讲哪些内容呢？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小烦恼十个，中烦恼两个，大烦恼八个，一共二十个。这二十个烦恼都是前面根本烦恼分出来的，它或者是前面根本烦恼啊两种烦恼综合的表现，或者是三种。那也有呢是其中呢某一种烦恼表现出来的时候，它有这个强弱程度的不一样，就是反应强烈不强烈种种这些差别。那么这个具体来讲呢，就意现词，这个具体来讲的话呢，盖愤恨等时，并失念不正之，放逸此时三法，乃根本加分位，根本加差别分位也。那么具体来说了，就是这个十个小随烦恼，再加上大烦恼当中的这个思念、不正知、放逸这三个烦恼，一共是三个。这十三个的话呢，都是前面根本烦恼的分位差别。就比如说这个愤恨恼，愤恨恼的话呢，它都是这个嗔心的分位差别，嗔心的分位差别，嗔心的分位差别。像这个富狂藏骄，这些呢私心跟贪心有关系，相应的分为差别。像藏心，就是贪心呢有关的，私心有关的。骄心的话呢是贪心染污心有关系的，害是嗔心有关系的，忌的话呢是他的嗔心呢都有，兼贪心是跟贪心有关系的。所以这十个呢是分位差别。这个思念、放逸、不正知，跟痴心有关系，跟痴心有关系，属于前面根本烦恼的分位。若无惭无愧，调举昏沉散乱不幸懈怠，此之七法，乃根本加等流性故。就说了这七种随烦恼是前面根本烦恼的等流性， 等流信呢，就是随一类而流的意思。就比如说这个，水流里面，如果是染成青色，那从上到下一直流下去呢，都有青色，它具足同性质，所以就称为等流性。那么这个七个烦恼啊，它就跟这个嘞，根本烦恼有一类性，随类而起，所以称为等流，跟前面这个风味差别了不一样。前面风味差别呢，是说这个根本烦恼啊，它表现的状态轻重，从它本身的角度来说的。等流是随它的这个相续影响上来讲的。就好像这个人他说一件事，又说一个的都是呢不实的话，那么他就会有这个类同类的影响，就渐渐的造成他说真实的话了他也不相信，有一类的这个影响性，那么这个是呢等流性的。或云此期既别有体，何命等流性，就说了这个像无惭无愧呀、昏沉掉举散乱呢、或者这个不幸啊，它都个别有体的，个别有体，这些的话呢，它是随这个念呐、慧呀等等啊，这个随境而转的时候，前面讲的五变形、五别境呢，五别境的话就是念的不同的境而转的。它有善有恶的，那么这当中起这些烦恼呢，它从本身来讲是有体，不是像前面的是三种一样的，它属于另外其他心所了风味的差别，就是不同的状态，比如说这个思念和这个念一样的。念的话呢，它是与这个镜像呢相应呢起，思念呢就是不起，其实的话呢都是对于念来讲的，所以一个念一个是不思念，一个是思念，当然这里讲的有吃一分色，所以它是与这个呢烦恼本身体性有关系。后面这七种是个别有建立，那既然建立的话，怎么叫做等流性呢？曰根本为因，此方生故，名等流也。就是有根本烦恼的升起，然后这些随烦恼它也就跟着升起，所以这个等流性是这样的，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这里就是将这两重的分位差别和这个类等流性做了一个解释，让我们呢比较明白，比较明了这个随烦恼建立的这个类道理，从道理上是这样建立的。那么整个的这个随烦恼的内容呢就讲完了。那接下来这个开始呢是学这个嘞不定法，就是四不定，就是四个不定的心所。这四个不定心所呢别为一类，何以它不定呢？就是它善恶不定，这个染不定，所以就另外列出来归为一类，归为一类。那么这个六不定四者，一睡眠，二误作，三寻，四思，这一共有四个不定心所。 那么先说这个呢，第一个睡眠心所。睡眠心所呢，是我们欲界众生有的。我们人要睡觉啊，当然说这个也可能我们这个动物界了，它还是有，就是除了人之外，其他旁生呢也有不睡觉的，那有些动物可能也是不睡觉的，但是大部分欲界有情呢都是要睡觉，真正实施完全不睡觉呢，要到色界初禅天以上。得初禅定的人呢，他到这个味道地定的时候可以很少睡觉，是这样的。那么言睡眠者，令身不自在，昧烈为性，湛光为业。那么这个是睡眠所相应的这个特征和作用。睡眠心所的特征呢，就是昧烈为性。昧的话呢，是暗的意思，昏暗的意思。烈的话呢，是内收啊，的意思，就是不那么散，不那么广，就称为烈。就像深受心法思念处里面所讲的一样的，这个略若善，略和善呢是相对的。善的话就是说这个心啊漂浮想呢，这相对来讲比较宽。那么略呢，这个心啊内收啊，它比较有一个方向性，不是像扇子一样的那么张开，那就是略，就好像我们现在说这个散光和平行光一样的，墙壁你是照不出你的影子来，因为墙壁反射的是散性的光，但如果是镀了水银的玻璃啊，这个镜子啊，它是平行的光，你站在前面就可以反射出你的形象来，你就能够看到你在里面了。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有一个内镜心，就是略心散心。那么这里昧略为性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它的特征呢，一方面是有昏暗性，一方面呢它不是散性的，就是说扇子型的这个扇性的零散的，它有一定的这个呢内收性，有一定的这个呢局限性，那么这个是呢睡眠的特征。在我们睡眠的时候，你看旁边有人走啊，那有的人睡得沉呢，甚至于把他抬走了他还不知道，醒过来才知道啊自己已经挪地方了，就是心不外散的意思，这个就是略，就是略。昧的话就是昏暗，又是昏暗又是内敛，这个就是睡眠的特征。睡眠的作用呢是湛光为业，既有睡眠呢，这个就不能够了解这个境界，观察境界能够升起光，就是说湛光为业。我们人假设活80年，实际上呢应该12的时间在睡眠里面，80年呢三分之一吧，除以三分之一，那剩下多少呢？那就只有三分之二的这个时间，三分之二的时间，那60多年而已了，这个60年都不到啊，这个样子的，实际上有的时候还要睡眠还要加的样子，那么这个光阴就这样过去了。当然，一般的习惯呢也是总是要睡眠一下。有些人呢是突然间 得了什么病啊，睡不着啊，有些人就是这样，有两年三年都睡不着的，这不知道怎么办好，不睡也不行，想要的睡着，睡不着也是一种病。但实际如果做禅修来讲呢，睡不着刚好精进，做观察，时间呢，比较宝贵，可以修这个毗婆舍那观。所以睡眠的话呢，它这个会对于修观起障碍的作用。你有睡眠，心没有力量呢，心没有力量，不能做什么事情，那么下面有这个解释：未睡眠未不自在，心即暗烈，一门转固，昧减再定，略别误时。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进一步解释睡眠的特征。从本身来讲，另外一个方面呢，从比较的角度上来阐述睡眠的心理活动如何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睡眠的时候啊，在睡眠位的时候呢，身不自在，心是的，我们要是不打瞌睡的时候，你看人一瞌睡来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你像有梅雨季节的这个地方呢，气候的人呢，一到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个人呢精神呢昏昏倦，走路啊都是呢飘的，没有什么这个嘞精神，所以这个身体啊就缺乏力量。那如果是疲乏的时候，困的时候呢，倒下去就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身哪里会有自在心呢？所以人要有静后，这个心念明了，心念有力量的时候，这个身才能够自在。那么昏眠的时候，睡眠的时候，身没有这个自在。那这个病呢，说这个心呢是呢极暗略，一门转固，就是往一个方向走。睡眠有的时候也会做梦，在做梦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思维活动的，这个睡眠呢要轻一点，但也不是这个清醒，介于二者之间。这里讲说一门转固，心极暗烈，就是说这个心里面的方向呢，它只朝的一个方向走。所以人在休息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极度的暗昧，就好像说这个晚上呢没有灯光呢，没有手电呢，没有这个外面的月光呢，极漆黑的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什么都看不到，你极力睁开眼睛也看不到的。那么说人在睡眠的时候啊，你就对于种种的镜像呢都不能够做了解，所以是一门啊卷，所以看禅师啊在问答了考验这个功夫的时候就问啊，你醒来的时候做得了主吗？你睡梦的时候做得了主吗？这个你没有梦也没有醒的时候，那就是你正睡着的时候，你做得了主吗？这我们一般呢根本不要说做得了主，就连醒来的时候都做不了主。境界来就跟着走，有了一个长阶的想法了，就越缠越紧，拧不开，打不开，解不开当中的结，身心俱不自在，睡眠位的时候更加不自在。那有的人烦恼太重呢，就以睡眠来做一个替代，就想得太累了，想着睡着了，醒过来又在想这个烦恼，甚至于想呢能够睡过去好了，一直睡着，但其实 本身就自在心，它并不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意思呢，心即暗劣，所以你睡过去的时候没有办法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醒过来就醒过来了。你睡着的时候，周围任何的环境呢，你是没有办法来去知道的。那么从相对比较而言，昧简在定，略别务实，就是说了，何以称为昧？这个昧就是暗的意思，黑暗的意思，就是称为昧。这个昧的话，就是跟定别。定它虽然也是一心而卷，一门而卷，就去一个方向，但是的话呢，不是睡眠，定不是睡眠，跟这个睡眠呢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定的时候啊，心是清楚的，明了的，没有昏昧性，没有暗昧性，不会黑暗。这个以前有定的时候啊，在经典当中啊，佛有一次啊，这个入定了，入定了呢，这天呢打雷呀、就雷击死了两个农夫，然后他这个儿子啊，这些亲戚啊，非常的伤心呐、哭泣呀、叫的很多人去啊，把这个尸体抬走。那么在路过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看到佛了，坐在那里，佛刚好呢要出定了，出定了，他就问他了，他说，你在这里坐了，刚刚打雷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刚刚那么多人路过啊，哭泣啊，伤心的，你知道吗？不知道。那你睡着了没有？那没有睡着。所以这个人问了，心里面就非常的奇怪了，说你也没有睡着，但是呢你也不知道这周围的事情，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太稀奇了。这佛就说了，他在定中，在入定。那入定的时候就是依门而卷，就是随入定的时候所做的观察，心就往这个方向走，就往这个方向，就是前面在讲深不脱的时候，就是于所观境专注不善为性，专一所缘为性。就是他直接就照了这个镜像，心里面不转移。就像静坐一样的，你这个周围环境呢，虽然从要求上来讲比较安静呢，容易修定，容易比较有收获，有提高，但是如果这个练习稍微成熟一点的时候，经验呢慢慢建立起来的人都不一样了。周围虽然有点生烟草啊，他就沿这个所观境呢去做这个修持，去专注。那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啊，周围的声音就消失了，因为他的心力全部都集中在观察的镜像上，外在的境界呢不影响他，他对于这个观察的内容是越来越清楚的了，越来越明了的了。所以这个一门卷呢，它不昏昧性，所以略而不昧。那么这个睡眠跟定的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昧，一个是不昧。有共同的地方呢，就是略，不是往一，都是这个心啊，一门而卷。所以在这些细微的差别镜像上，这个在做分析的时候，好处帮助我们区别到底是定是呢睡觉。那有的人呢，一静坐在那里了，什么念头也没有，什么想法也没有，舒舒服服的坐的， 这个他觉得没有妄想了，觉得自己修得好了，缺乏明了性，这个其实是，然后他又增强这个，是昏昧性的时候，那就转入睡着了，那就是变成了黑暗狂，就是黑漆桶，黑漆漆的，那还做什么呢？但用就是说人的这种睡眠的一向性呢，一个方向性呢，一经验来做了，你也会立吗？他也可以在修订的时候啊，有一定的帮助，有一定的帮助。这个我们可以依这些心理，就是这些心所法，基本定义熟悉了之后，了解了之后去做观察，做比较。那么在我们观察身心呢，来抉择的时候呢，会比较有帮助。修法上就会能够具备一定的技巧，不是那么笨拙。烦恼即菩提啊，大概是从深意深刻的角度上来讲，一切烦恼的也好，不烦恼的也好，都是真理空性的相应显示的，不违于真实本际。虽然从差别性上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是深的了，那么浅的意义上来讲呢，也就是说从相对性上来讲，我们能够转借这些烦恼的力量为修持的方法，为菩提道，是这样的。你比如说相对来讲呢，脾气大的人，嗔心人呢，相对来讲又聪明一点，这个贪恋心重的人呢，相对来讲他的悲悯心容易生出来，他自己也就是那个贪法，但是这个呢，他又有一定的转化才行，那如果从本身来讲呢，不管哪一种烦恼都是要对治的，从这个呢讲都是要对治的。那么这个是说昧简则定，略别务实。略别务实呢，就是跟这个醒来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醒来的时候啊，这我们一天就是成天打妄想，东想西想的，这睡觉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想了。这个就是睡和醒二者呢，非常明显的差别，非常明显的差别。那么这个睡眠和定非常明显的差别呢，就是说一个是黑暗的，一个是不黑暗的。那么睡和醒的差别呢，就是一个是呢东想西想的，一个是什么想呢也想不了的，只能往着一个方向上，就空寂在那里，不起相应的一个差别念，不起这些，那么这个是呢，跟物的差别。那么从比较上来说明，这个呢，睡眠心所的特征，令显睡眠，非无体用，有无心位，假立此名。就是说了，从这些角度上呢，让我们明确的了解，清楚的认识，这个睡眠不是没有心动，睡眠也是一种心理活动。这里讲有体无体啊，它既然归于心所一类呢，就是说有心所的体还是没有心所的体。没有心所的体的话呢，那就是不属于心理活动了，这不是心所了。有体的话呢，就是属于心理活动。所以有些人误认为这个睡眠的时候啊，他就没有心理活动了。所以现代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些观察了分析了，他的这个范围主要是在我们清醒意识状态，临对于这个环境、人际、社会种种事情来讲的，那么后期在慢慢发展的时候才开始， 讲到梦的心理学，梦的关系，那也是不全面的。那至于睡眠呢，睡眠现在稍微就是有点生理上的研究，就说人睡着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呢、转得快转得慢呢、就是说有做梦呢、不做梦呢、有这些差别了。那睡眠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那是不是清楚的了、那就不清楚的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了，睡眠呢也是一种心理活动，有无心位假立此名，就是讲这个佛法说的这个有心位无心位啊。无心位呢就有几种，比如说梦觉位、睡眠位，这个呢入无心定，还有死亡的时候，有几种情况呢是无心位。这无心位呢他是说了，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心理活动呢，不活动了就称为无心位，所以称为假立，称为假立，称为假立。实际上呢说的无心还是心，还是一种，所以假立的假立此名。如与盖常心相应，就说了这个睡眠说是无心的，实际上呢它还是有心的，跟其他的这个盖常呢是一类的。在得初禅的时候啊，人就要断五盖，就是要五盖能够破除。这五个是贪嗔昏沉睡眠盖，调举物作盖一盖，昏沉睡眠是一盖，昏沉性睡眠性都是让这个身心呢不得自在，没有力量的意思。那么有了禅定的成就之后，依禅定的功德力，心里面呢就不会要睡眠了，身心啊是自在的了，能够时时刻刻保持在清凉喜悦专注光明的境界当中，那么这个睡眠盖就没有了。所以睡眠盖呢也属于一种呢初禅的障碍，属于一种呢心理活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如盖禅等，就跟这个盖禅呢等等呢，心理活动呢是一类的，心理活动是一类的，所以不能说是这个呢无心理活动，还是心理活动。你看我们都有生活经验呢，瞌睡一来的时候，就看书就看不了了，眼睛打架了，睁不起来了，就又睡了，是这样的。那他这个不然怎么有力量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睡，就可以不睡。那么这个是六不，这个第六位四不定的第一个，这个四个不定呢，比较重要的，比较重要的。但是误作不能念恶作，这个是个多音字，有的人念成恶作了，这是恶作，恶就是厌恶的意思，不喜欢的意思，这是恶作。这个恶作心理活动呢，先说其体和业用。言恶作者，恶所作业，追悔为性，占止为业。那么这个特征上来讲呢，总的来说误作呢就是对于所做的业，就是所做的种种事情， 有后悔的想法，心里面感到很后悔没有做，不是说我们一般说呢，这个人有惭愧心呢，对这件事情呢感到歉疚啊，感到后悔，这个后悔，那是一种忏悔心呢相应的。那这里讲这个误作呢是通常的情况，一般的这种呢后悔的心理，就是说呢他心里面对于所做过的事情呢，有这个类思想呢缠结，就是追悔这件事情，做了的呢就后悔，要是不做就好了，干嘛要做呢？那没做的呢他也后悔，就说了，我要是做了那该多好了，就好像有些人呢小的时候不读书啊，不想读书啊，长大了之后呢这也不懂那也不懂呢，就想，我当初要是好好的学一下多好，现在也不用弄得那么辛苦，学个什么东西又从头来，那么就是一种呢后悔的心理，追悔的心理，追悔的心理，这个就是呢误作的特征。他所起的业呢是障止为业，止就是前面讲别尽心所当中所说的什么脱心所，能够专注所缘，安住于这个所观察境，心里面不摇晃。而这个误作心所的话，他就时时刻刻牵缠的过去的事情，过去的经历，不能够为弃舍，不能够弃舍，追着这些事情走，所以心里面就无法安住了，不能够安住。这样的话就是障止为业。从静坐的基本经验上来讲呢，很多人出的想法特别多，要静坐呢想工作，要工作呢想静坐，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很多事情搅在一块，通常的人都是有这种劣根性了，他在其位不谋其事，不在其位的时候就要谋其事，他不关他的事呢，心里面很热很想的样子，说了想去的，要他做的事呢他谦推，这个呢推让，就觉得你咋另外的我不行啊，就我们这个心啊总是比较矛盾的，得到的不想要，不想要的要得到，这都是呢追悔的心理活动。所以这个心所呢也是比较通常的，在某些人这个心理活动上呢表现得更加强烈，这个你看有一些这个抑郁啊这个忧郁啊这些呢，它是由于这个贪烦呢比较重，很在意某些事情，所以当他对于事物观察的时候啊就会形成落差，因为跟他的贪恋的这个要求啊是不一样，所以这时时啊就处于追悔当中，追悔的这个活动呢比较猛烈，这任何事情好了也觉得不行，不好也觉得不行，那么这个是追悔的业了，会障止，障什么脱。所以相对来讲呢，我们这个修专注的人呢，你心静坐之后能够就会有力量，所以在比如说像忧郁抑郁啊这些问题呢，它有定的作用之下，心渐渐内收，依缘而转，那么这些烦恼就减少了，减轻了，甚至于它就转为正常了，都有可能，这些都是相联系的。所以这个白法呢对于心理活动的分析是比较为有系统而精微的， 对于我们实际的这个修持呢，心理的转变改变呢，有很大的帮助，有其意义，确实的意义。但你也要相应的了解，这你不会解，这看这个论文呢是很简要的，四经论主啊就做了一个排列科目一样的，这个六位心所，四不这个不定者四，睡眠误作寻思就讲完了，然后再加上窥基大师的显现的明了，才比较清楚，那进一步呢也要我们学了之后要去思考，否则的话呢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呢影响对你这个实际的这个身心呢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呢学了然后也要去做，这才会呢有效果，所以这个业是什么，物作的业是占止为业，所以有止的话呢这个力量相背了，就是说也就没有那么的物作了，其实我们人的心啊要是比较集中的时候，一个方向转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定的，不会那么多想法，好像我们有的人想法特别多，之前呢就波浪呢滔天，这个汹涌澎湃的样子，怎么了定不了，定不了，那当然呢如果一味的只是专注，如果处于昏昧性了，那又飘到前面这个睡眠位了，打瞌睡去了，这也不行，这样子造成人呢思考的时候想问题的时候想不动，所以这个追悔的人呢心思来活跃一点，睡眠的人是这个心所的心思啊它会有低沉一点，像这个做禅修啊佛法的这个专门的这个练习了，那你在做的时候呢这个准备基础当中关于睡眠就有一些讨论了，不能贪爱睡眠，越睡越想睡，会发展这种昏昧的力量，所以它的余势就是昏沉，严重就是睡眠，所以昏沉睡眠盖放在一起，那么这个误作呢追悔心呢就是想呢总是会牵缠到其他的事情上去，不会持续在这个观察的对象当中，所以这个误作调举呢归在一类，这误作调举这个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前面的心所基本的这一些内涵呢我们也了解，这个前后一些东西啊的综合起来看，确实是比较有意义的，那么这个是误作基本意义，那么这里呢就是讲了这个意思啊，说他这个建立名字的时候为什么这样立个名，称这种心理活动为误作，此即于果，假立因名，先物所作业，后方追悔故。就说了，叫这个物作，什么叫物作呢？这个名字是从果上，来假立因的名字，从因上来讲呢，就是对于先前所做的事情呢，有一个厌恶心，不欢喜的心，不满意的心理活动，那么这个是对先前作业的这个事情呢，围绕这个事情所起的，这个是因。那么从果上来讲，有了这种不满意啊，这个相应的这个事情呢，它就会引发这个事情相应的思考， 就会围绕着这个事情转，就好像我们身体啊，比如说哪个地方痒一样的不舒服一样的，这你一觉得不舒服啊，你心就追着这个进去了，这越想越多了，就总想挠一下就好，这不动一下就不舒服，或者是说这个人的身体姿势呢是不正的，总是不顺的，那么他非得一定要呢，身体挪一下，搬动一下，他才觉得呢，这个舒适一点呢，对于原先这种呢，不调适性呢，有一个缓解。那同样的这个误作的话呢，它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先前所做的这个事情呢，这些呢，它有一个不满性，所以由这个不满性呢，就追到这些事情了，就是结果。所以呢，于果上立因名，就是以这个因来立果，立果法。从对这个事情的不满来立他对事情的这个呢追悔，就对于这个事情的追寻的意思。其实误作了本身呢就是追寻，我们是越不满意的越追寻，不管是做过的不做过的，所以啊，就是缠着那个，就比如说有人骂过我一样的，那我当时候啊就忍气吞声了，憋了一肚子火，那后来一想不成，我为什么不骂回去呢？但人都是有诚心了啊，这也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就没有了。所以正是对那个事情呢，这个呢有这个呢，觉得呢，这个不够，欠缺，不满的样子，所以就。将心思缠绕在这个事情了，就追悔了，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将果法立因名，追悔，实际上就是追悔。悔现不作，亦勿作摄。就是说这个先所作呢是有追悔有勿作，先所不作同类，因为自己不满不做了，想要做了，别追悔，也属于这个类误作所摄。如追悔言，我先不做，汝是是业，是我误作。那么就是，这个追悔啊，比如说有人讲了。我先呢不做，没有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我呢很后悔的。我要是能够做了，那就做好了，那么这个是摄于前面呢悟先所做的一类，有一则个别一与欲心所。形象别故，随痴相说，名世俗有。就说了，这个也有认为呢，这个悟先所作，悟先不作了，这个两个是个别有体的，都是有不同的，跟其他的这个心所。形象不同，形象有别，所以呀，名世俗有，称为世俗有，称为世俗有，这个是随痴相说，随痴心说，随痴心起的，那么实际上一般呢，就是将这，两种呢。归为呢一类，归为一类，那么这个是呢误作心所，这个是误作心所。这后面开始了就是这个类， 是这个类寻思两种的，寻思两种的。啊，那另外这里的话讲这个爱心所了，这个物作心所了，这个随思相说呢，有跟这个思心所，有跟这个思心所了，相联系。那么就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呢，是总说前面两种。那一个呢就是悔，一个呢就是这个免，这两种心所就是追悔心所和这个呢昏昧心这个睡眠心所。这两种心所呢跟其他心所的形象别，是据这个痴心所而起的，就是随这个无明心所而起的，随这个无明心所而起的，所以称为四俗有，称为四俗有。从相对差别相上来讲呢，各有其体，那么是呢，依这个四俗而建立，以世俗意建立。那如果是入圣意了，证真实了，破无明了，这个就对治了，就破除了，就破除了。那么如果是依这个世俗来建立的时候，那就有，那有这个无明的话呢，就会有睡眠，就会有这个呢误作等等相应的这个类一类性，一类性，这些心理产生出来，产生出来，那么下面讲这个呢寻思。有言言寻思者，寻味寻求，令心充聚，于意言静，初卷为性，思味思察，令心充聚，于意言见，细卷为性。那么这个两种心理活动呢，是联系在一块来说的，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相貌。那么这个共同的特征是怎么样呢？就是对于意言性充聚，这个嘞，充聚而起，就你看我们这个世间的表面现象啊，比如说一个人呢很忙乱的时候，就比如说厨师炒菜的时候，又有翻锅，又有翻瓢，又有翻调料，又有翻菜，又有翻油翻盐，然后呢这个又及时调火候开关火，这个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这种情况就是充，像我们心里面呢想起来的时候啊，这要比这个厨师这样干活计还要厉害。这你看打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呢，当然散乱想调举想的时候，有时候东想西想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境界，很多的很多的事情。那就是说我们一门而转往一个方向走，修专注的时候，同样是这样的，只是它是有序列性的，有方向性的，就像现在所讲的说这个微观世界里面这个电子一样的，这个金属体啊电线那里面呢都这个呢都有的，当然非金属也是有的，但是呢这个金属里面它到电之后有电压之后它是一个方向走，那没有之前呢是很多个方向走，就这个就是不同的一个类差别而已。那就像我们人在街上走一样的，各走各的，喧喧嚷嚷的，这个呢一片这个类杂乱。那如果是说什么 过街表演一样的，大家都一个步调一个方向，那就是不那么乱了，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这个相应的活动还是有，还是有。所以这里讲冲聚性，就是说寻思啊，对于一言性，什么一言性呢？就是我们心里面想，什么锅碗瓢盆呢、啊？说种种事物啊，说这个色受想行识了，说这些时候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呢语言性的表述，文字性的表述，内心里面在想的时候也就是这样，随的语言性文字性，将对应的事物啊一一的来做观察。所以这种情况呢称为一言，以这个名言呢为一，然后升起种种的观察境，所以称为一言境。冲聚的话呢，就是说呢，随着这个观察呢而相续而起的意思，那就是冲聚。就比如说观个不净相一样的，这个不净相，这个内36物不净，这个身受二障毛发着此等等，一观，这样的话呢就是冲聚性，然后心里面起想呢就是一言境，那么这个是寻心所和这个呢思心所共同的，幕后我还会讲，就是说到初禅以上它没有寻思性，不用寻思就可以了。这寻思啊形象的特征呢是跟我们欲界相应的，而且也是跟外在的五尘境相应的，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进一步讲了这个差别呢，就是寻的差别呢是粗，这个思的差别呢是细，就是我们对于镜像遍遍做观的时候呢，这个寻思观察的时候啊，这个得其粗分的时候，是相对粗显的相，那这是属于啊寻。那么观察的时候相对来讲呢升起比较细微的相，那么这个是呢思，就有的地方就形容呢说如猫捕鼠一样的，这个猫啊捉老鼠的时候啊满屋子找，东翻西翻的，东寻西寻的追这老鼠，最后找到了，一直追到洞口，那老鼠钻进去了，它就在外面等着看他什么时候出来。那么在追求的时候，在追寻的时候啊，寻，那么他这个得到了见到了稳稳的守住的时候，这个就是思，这个就是思。所以一个粗一个细，这有的地方呢要做比喻啊，就好像敲钟的时候敲一下，最初敲的时候撞击这个钟的时候呢声音发出来是粗的，然后呢你一没有撞击了，因为这个声波了相应颜色的关系啊，它会一波一波一波这样传出去，有回响，那么这个时候音呢是平稳的，是更加细的，所以粗敲的时候就像寻，敲完之后呢就像这个思，是这样的。这其实跟我们在想东西思考种种这个道理或者事物啊是相应的。比如说你想一个道理啊，你最开始的时候啊采集很多这个呢相应的叙说，做比较，做抉择。那么这个时候是一个粗分的认识，那么你久了之后啊， 有同类性的这一范畴性的问题，就不用怎么想，甚至于说可以想都不用想了就知道了。那么这个就是思的这个状态了，转入思的状态了，就是心比较细微的观察。所以有经验呢，建立起来之后啊，一过目，事情一经历，就能够知道它的具体相，甚至会联系到前因后果。那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寻求过程呢。所以这是从长期了来比较啊，我们熟悉一点。具体落到事实，直接对应一个事物做观察的时候，那也就可以类比性的知道，粗观察都是粗的，是寻的部分，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这个思的部分。那么作为止观休息的时候啊，这还有说呢，特别就是说我们一味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啊，这个力量越来越弱会变得，那要退回来再做观察，这个时候又是寻了，过来的时候就又细了。但是的话呢，它是一个螺旋式的递进，前面的寻呢，最初的寻呢，时间又周延的久一点，这个粗重性，这个相貌呢要大一点，后期那边一个人呢非常有经验和还没有经验之前呢，它是有不同的。虽然同样的都对这个事物要有个反应，有个思考，但是没有建立经验之前呢是慢缓的，建立经验之后呢是非常快的，所以这就是差别。所以这些这个寻思的活动呢，心理活动呢，也跟修禅定有关系。你要是有静坐的经验，经常有去修一修，那对于这个寻思的差别呢，就会比较要能够理解的好一点，了解的好一点。虽然你还不能够是完全呢，直接的体会到，但是都有类进性，就是有点周易里面讲的吧，圆取诸物，静全，事物都是有这个类比性的。因为实际上的这个有些东西你没办法测知，从现前你的直接经验上来讲，我们讲这个水温呢，都是100度，这你总不能拿手去摸一下吧，这摸不是摸不了的，所以你只能通过工具类比的知道，所以善巧的掌握工具，那么这个论点里面呢，对于心所的揭示呢，那你还没有修到，还没体验到，但是由此文艺上概念上的建立了解，就可以帮助我们呢类比性的反观反察自己的身心活动。所以这里呢就是一粗一细，就是语义细卷为性呢为思，粗卷为性为寻，二法业用具以安不安住身心分位，所依为业。就是说了这两个，不管是寻也好，思也好，它都是以令这个身心呢，安住还是不得安住，它是身心的这个分位所依为业，就是说这个寻思活动的时候啊，我们身心呢，或安住，或不安住， 有的时候安住，有的时候呢不安住，就是稳定的意思。比如突然来一个事情呢，我这个很急，然后呢我东想西想呢，总是找主意，最后找到了，定下来了，然后有的呢就是要进一步观察了，观察细微了，体验到了，这定下来了。所以它是安不安住为业，就是使这个身心呢得安住。可是不得安住，这个是寻思的业用。为意言进者，就下面进一步啊解释。意言进什么意言进呢？意所取境，多以名言，名意言进。就是我们心里面在想事情的时候，做观察的时候，不是像我们前五根，这前五根呢，前五识在攀缘的时候，它就是直接对应在这些镜像上，这些境界上。而我们这个第六识的话，它是除了五具意识之外，这个独自活动的意识的情况下，那么它都是一种影像分的观察，就内心的分别心。这个内心分别心更多的就是借助于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语言都是种种种名言，就好像我们做无常观一样的，做无我观一样的，即用我怎么样，离用我怎么样，这个做这个设法的观察呢，设法了这个三类的设法，这个可见的、可对的、不可见不可对的，不可见可对的等等，那么这些观察呢，都是一些概念性的，都是一些概念性的。就连说你取一个佛像呢来做观，来做观呢，你心里面起念想的时候，就是佛像，水，所以它也是随这个名言性来构化，就是心如化公司，意如公祭耳，图画诸彩像，就是比拟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心思活动的时候啊，种种起念呢，种种起想呢，就好像这个画师啊、画匠画画一样的，描来描去就成了山水呀、人物了，这我想了想了，人事了、天地了、善恶美丑了，都是心里面在想啊，所以都是以这个嘞名言为镜。名言为镜，依这个嘞，言说，言语为镜，为镜。或曰寻思而法，为假为实。那么进一步有人就讨论呢，这个寻思两种活动是假法呢，还是实法？就是是真有心理活动呢，还是另外假立的心理活动？曰后面就是有这个提问呢，进一步啊就是进行分析分辨，就说了并用思之与会各一分为体。这个寻思的心理活动，他所依的这个呢，心的体是怎么样呢？就一个是思， 一个是会，思的话前面讲过了，就是于所取经，有这个于所所观境，这个于相为性，意心为业，就是取向的，那这个为成为是论里面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呢，这个于境内造作为性，就是心里面有种种反应，种种造作，这个就是思心所的。慧心所的话呢，就是于所观境简则为性，就是对于观察的对象的内容呢，就是分辨思考，那么这个就是慧，就是慧，这个起心动念呢，这个就是思，这是这两者，那么这两者唯一啊，综合起来的话呢，就情和思的体，各一分为体，若令心安，即是思分；令心不安，即是慧。就是说呢，这个安不安分呢，跟思和慧相关联。思的话呢，是这个相对来讲呢，五遍行呢，它是比较细的，就我们一切心理活动呢，在造作的起的时候呢，都会有五遍行。说五遍行呢，这个呢，相对来讲是细。所以思相应的话，思分的话呢，是让这个心啊，能够安，能够安。会的话，做抉择了，做拣择了，令这个心不安，令这个心不安，就好像我们修观一样，要对治啊，对治烦恼啊，比如说世间对治，暂时性的降伏烦恼，那就观察欲界的过患，色界的这个美妙啊，清净的，那观的观的话呢，这个心啊，就是从欲界能够去向于无，这个它会从一个方向去向一个方向，是令心嘛不安。为这个类慧分，令心安呢，这个是思分，这我起意，起意在这个造作，在这个相应的镜像上，所以它是安分的那多一点，安分的多一特征多一点，盖思者徐而细故，慧则极而固，就是说慧和思这两种心理活动相比较来讲呢，这个思分呢是慢缓细微，慢缓细微，这个活动呢是粗猛，这个是两种不同，就好像做事情一样的，一个是慢性子，一个是急性子。这慢性子呢，就像烧开水，是温温火火烧开水一样的，慢慢烧，慢慢开。急性子呢，就是像这个大火一样的，一烧起来呀，整个就得燃起来了，所以啊，思慢缓，慧的话呢是粗急，就是这两种呢不同的差别。这我们想有的时候，一些事情呢，若隐若现的呢，这自己也都是呢缠绕在这个上面，那这个就是思。那如果是说有明显的决断、思考、抉择。这个就是慧的力量，这二者是不同的，慧的力量强，这个快，思的力量呢慢缓，这两种差别。固之令安，则用思无慧， 不安则用慧无私。就说这两种呢，在安的时候，安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来思，如果是说不安的时候呢，就是用慧，就没有思，就没有思。若通照大师，似有千正。若正用思，则即会随思，能令心安。若正用会，则徐会，则徐思则会，亦令不安，是其并用也。那么通道大师呢，就是有一个论师，法师呢，他做比较啊，他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说这个安不安的话呢，都是兼有慧和思两种的心理活动，一种是正，一种是兼。正的话就是说主要的，兼的话呢就是次要的，就好像一个人做事一样的，他主要是做这样，但是因为有别的交代嘱咐，所以他也附带做点别的，就像买东西一样的，他主要是买衣服的，但是旁边也买一点小玩具，那这个是兼带的，主要呢是买衣服。所以是一正一兼。那么正用思啊，则即会随思，能令心安，就是说他的思的力量强，以思为主。这是有没有会呢？也有会，不是没有会，有会，但是这个会呀，是追的随的思来起的，所以这个是慧的力量呢要弱一点，思的力量要强一点，所以心安。反过来，如果是用的力量是慧，这个时候啊，思啊它只是跟的慧而已，跟的慧而已，所以即使有思也是不安的，所以是并用的一个效果，组合效果，会思两种，共同的表现，那就是寻和思。那么寻和思两种呢，一种是粗，一种是细。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如果是寻也好，思也好，它的会要多一点的时候呢，是不安，不安相。如果是思的活动多一点的时候呢，是这个嘞，安相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二者令这个心呢起安不安呢，这个业的来由，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两个呢，这是一个综合的安立，然后成立这个寻和思的心理活动。那么寻思的心理活动呢，是跟一言性有关系的。一言性的话呢，它又是针对于外沉静直接镜像来讲的，所以就有一个粗细的比较。那么这个直接上来讲呢，粗分就是观照外在境，日月山河，这个呢虫鱼鸟兽，这些事情。那么反观内照的时候，心里想的时候呢，都是同类摄取其影像，建立符号名义来说，就有这种差隔。 那到了二禅以上都不一样了，二禅以上不远外境卷，唯是一门内卷，五识不活动，只有意识活动，就没有这些差别境界。所以这个时候所具起呢，都不是呢于一言性粗细卷的活动了，它是由慧由思啊，依内心呢直接照料直接观察的作用。所以二禅呢就已经不称为寻思，就有这个差别，就有这个差别。那么这个整个呢就是呢四种不这个不定心所。那么整个六位的心理活动就讲完了，是这个本论的重点，就是从五变形、五别境、丧十一、六根本烦恼、二十个随烦恼、四个不定心所，分这六位讲的，分这六位讲的，变形是周遍的意思，就是一切心、一切识、一切处、一切有情、一切心识都非有的。别境呢是随境、随不同境非起的四种境，这个所要境、决定境、承袭观察境这样的。那么善的话呢，就是说能够令友情呢此事它是饶益的这个心理活动发起，那这个就是善行。烦恼的话就是令众生福，引众生不寂静飘溺在生死当中，所以这是烦恼。烦恼的话又有根本的，又有知，从根本上来讲是六个，知分上来讲是二十个。那么接下来于所不摄的呢，再归一类就是四个不定心所，这个善染不定，善心不决定，染心不决定是这样的，所以另外归一类，就是一共六位的心理活动。下面第三大科呢是介绍摄法。佛法里面说的摄法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物质现象。佛法是缘起论为核心，既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所以西方的这个哲学范畴来分呢，这不能够分佛法是唯心的范畴还是唯物的范畴，是缘起论为缘起论。那么前面呢更多的是讲心的活动，因为这是以唯识中义，从友情这个心理活动、友情这个认识作用为出发来说缘起的。那么根本所依就心，接下来就讲心心所了。到这第三分的时候就讲这个类物质的设法。那么设法总的来说第三设法略有十一种。那讲物质的话，佛法里面归类总结来讲呢就是十一种物质。其实这十一种物质的涵盖是相当广泛的，其意义也是比较深刻的。有些设法了还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然科技啊能够达范畴，比如说定所引摄、受所引摄，这些摄法呢是跟友情呢众生的心理活动有联系的，那要得禅定、要昧才能够。光依靠外在的研究工具啊，这力量呢有限，它不及细，这些层面呢当然是，要是能得禅定的人呢自然就很清楚了。 这一般的话呢，我们都是从这个道理上、理路上先来了解，道理为这个呢指南，实践的话就比较有为把握。那么这个设法的话，简要来讲，一般的定义都是说了变爱为色，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障碍，有一定自地的，这个是呢爱。变的话是生灭变化，这种种的物质啊，不管是粗细远近，一切色法都是无常生灭变化的。物质的相应存在呢，它都有各不相相融的一定的这个类存在，所以称为呢智，这个或者称为爱，称为爱是这样的。那下面具体来讲色法呢，先说名义。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声、六色、七声、八香、九味、十触、十一法处所色色。那就是讲呢五根六境一共十一个色法。这五就是我们有情在认识周围环境、观察外部事物的时候所依的五种色法，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是我们呢活在这个世间呢和外在交流所有的这个呢工具，可以称为交流的工具。那么这个就是五根的色法。净的色法呢，有部分是这个五根呢所能摄取的，有部分呢为是依这个心意思维观察所能够触及到的，不是前五根能够触及到的。那么为什么称为五净呢、六净呢？一方面是取为净，另一方面是缘为净。缘就是心识去缘虑它，去观察它。这六种称为色法，就是呢色声香味触法处所色色。不是所有的法，因为有些法是不属于这个色法的，只有法处所色色，就是法处当中，法这个当中相应的一分，就是少分内容，那是属于色法的。所以一方面属于色法，一方面呢它属于法处，所以就别立为法处所色色，归在整个色法一类。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色法呢是十一种。这十一种当中呢，比较细微的来讲呢是法处所色色，后面会这个呢具体来做这个介绍。那相应的前面的这个十种，就是五根和五净，这不是很难，但是这些意思呢我们也要比较明了。那么在讲之前呢，就是说下面要正讲了，就是要有一个基本认识。色法的话呢，就是在唯识这一宗义上来讲呢，它是呢心完心所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所显的影子，境无心有，外境虚幻，随分别生。所以这些种种的物质现象 同样也是呢，由心现影。那么在建立次第的时候啊，在做抉择的时候就说了，一切最胜故，与此相应故，二所显示故，就是最胜呢，作用体现最胜呢是心法，随心法而起的，相应的是心所法。这二者呢，在认识的时候啊，起作用的时候呢，变现的影子成为呢色法，是这样的，这是一部分。另一方面就是从色法本身来讲，基本的非要有非要具足的呢是四大种，也就是地水火风，这是能造色，而且一切色都是依这个能造的。而从存在的色的现象上来讲呢，它基本上具备八种，就是能造的地水火风，所造的色香味触，是这样的。那么依这样的基础认识之后啊，再具体展开了解色法的这个类型。